好，现在正好11点啊。那各位亲爱的同学，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哎，大家对课程有期待吗？哎，我告诉你们，在大家马上要上课啊，一起我们学习之前，我在这里要特别隆重的介绍我的，从此以后，我希望啊，一直能够我的最佳拍档，大家可以叫他 Vance。哦，他是我们的客座讲员，哎，哎，请记得他不是我的助教，他是跟我做搭档的，那个是我们教会的主日学的装备中心的客座讲员，哦，所以呢，在这个学期，我们俩会分担着来把新约概论教给大家，然后呢，下个学期也同样会。哦，那下个学期呢，就会在夏天之后，到了秋天的时候，我们还是会一同把新约概论总的把它给讲完。哦，那特别的喜乐，因为一看到熟悉的面孔，对做老师的哦，就是极大的鼓励。因为呢，我们呢有的时候不得不面对一个情况，就是有的时候一开始上课的时候，大家是人比较集中，等到后来呢。因为慢慢大家有忙啊，有一些旅行的安排，各个方面呢可能会有些不方便的时候啊，这个我们都理解，我们就期望呢，每一堂课，那都能够有美好的开始，然后也要有美好的这个告一段落，我们就求主呢从始至终都能够带领我们的上课啊，感谢主，对大家呢在上课上没有什么要求。唯一的要求就是，由于这一个季呢教的是新约概论，然后呢我们会按照进度，几乎是差不多就是一堂课1个半小时就是一卷书，或者是2、3卷书就要过去，到今年的秋天呢，到大概11月份的时候，我们就要都要讲完，那么呢就期望大家在课余的时间能够做好圣经阅读就好了。好吗？哦，感谢赞美主。那我们就低头做个祷告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天天引导我们的圣灵宝会师，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新的一季主日学我们又开始了，我们恭敬的要把新约概论这门课仰望在主的手里。主啊，你不配的仆人，我还有万斯，我们真是都算不得什么，但是我们愿意就像五饼二鱼那样放在你的手里被拨开。然后呢，被你所使用，然后能够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一同来学习你的话语，然后也透过学习你的话语，造就我们的属灵生命，因为你实在是我们所要追求的，你是我们最美的主，你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我们的好处，尤其是属灵的好处，绝对不会在你以外，都在你里面藏着，所以我们就要追寻你，追求你。愿你不单单用你的爱吸引我们，还用你的真理、宝贵的话语来吸引我们。我们得着了，就当食物吃下，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灵里的、生命中的欢喜和快乐。感谢赞美主，祝福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那好，那我们特别的高兴啊，我们就开始上课了。我们多余的话就不说了。那大家呢？能拿到我们的这个讲义提纲，跟我一直上课的弟兄姐妹呢，就知道呢，我一般提供的提纲啊，就是提纲挈领式的，就不会写得过于复杂。那么这样呢，大家就可以，比较多的用在听的方面啊。这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我过去啊，当我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我的新约老师，他就是一个不把讲义啊。写的那么全面的一个老师，结果由于他里面的内容教得好，大家就他又越是文字写的不全面，不仔细，我们越要听就免得漏掉啊。但是呢，我虽然有这个愿望，可是我达不到这个目的。哎，我是一个不擅长那个电脑的人，这份的内容呢，也是我先写了草稿，然后呢。手机拍了照片，拍给我太太，我太太在国内， 他把它打好之后，我再校对，然后呢再发给 Lucy，Lucy 再做好，然后呢发给装备中心。你看啊，有 Arena，哎，对，所以呢，我们在这门课当中不单单要特别的感谢 Vance 要跟我做搭档，另外我们的两位姐妹，一位是曲木啊，Lucy，还有 Arena，都特别一直给我付出劳苦啊，我们要感谢啊。行，那我们就前言呢就到这儿，那我们就接着呢就来看一下那个新约概论啊，我们呢所做的一些介绍呢都是一些最基本的简略的介绍，因为呢，假如像今天我们就会开始马太福音，但是呢，在马太福音之前，假如要是真的对新约时期的它整个的历史的演变，是怎样的历史、社会、文化、信仰，在当时的那个近东，也就是地中海一带区域，经过那个几百年的形成，然后呢，到了主耶稣基督和使徒的时代，整个的条件、各方面的因素都促成什么，都怎么形成，这方面如果讲起来的，简直就是一本书，非常非常的复杂。但是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就不会讲得那么过于复杂，我们会比较快速地引到马太福音的这个主题上来。那我们在这里呢，就先简略交代一下新约圣经它的基本背景。那我们第一个呢，给大家的一个概念呢，就是所谓叫沉默的400年。那大家呢，如果要是整个对以色列历史有个了解，旧约、新约，你会发觉呢，它整个这个一个漫长的时期有总共有2个400年是我们值得注意的。这2个400年呢，都是为了要神要做一个美好的预备。所谓的有400年的沉默呢，就是所谓的就是神在这400年当中呢，他不说话，他不发声，仿佛他那个就无言无语。这样的一个状况，那第一个400年大家知道吧？其实就是雅各他们一家70来口人到埃及去投奔约瑟，然后圣经上告诉我们呢，你知道吗？圣经上告诉我们很特别的，就是在那个创世纪的第50章结尾的时候，提到约瑟后来在埃及也去世了，然后呢，约瑟故意不走。我们知道雅各的他的尸体，然后做成木乃伊，因为古人都是那么做的。然后把他的尸首呢，一路是约瑟动用埃及的国力啊，法老的支持，反正路程也不太远，就从埃及呢经过西奈半岛，然后呢经过沿海的路，就送回到希伯伦。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是埋在希伯伦。但是呢，当约瑟死了以后呢，他故意不这么做，为什么呢？他要把自己的尸体留下来，跟他的弟兄们在一起，跟以色列人在一起，为啥呢？你在这些事情上啊，都可以看到，约瑟非常的爱自己的同胞以色列人，他的尸首只要一留下来，那历任的后来的法老呢，就得有点考虑，哎，那就是就得考虑以色列人是从前做宰相的，那约瑟的家人，因此呢，就不要轻易的动。可是我们知道后来，埃及人还是苦害以色列人嘛所以呢，约瑟的尸首就故意停在埃及，哎，然后从他死了以后呢，然后一直到摩西出来工作，你说这就是这段时间，一般我们叫他第一个沉默的400年的时间。那这个400年的期间呢，为什么叫神的沉默呢？就是以色列人受了不少的苦，但是他的苦和他的人口的兴盛、它的繁茂、它的增多，反而是呈着非常不对称的这个状况。按理说，如果有压力了，人口应该减少，可是呢，苦害越多，男孩子生的越多，人口越增加，所以从70来口人从当初进到埃及，等到后来摩西带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到了出埃及记第12章那里面说，耶和华的军队离开埃及的时候，你知道吗？人口将近，就是起码保守的数字是200-300万的人口， 就厉害到这种地步。但是就在那400年当中，神不讲话，以色列百姓求神呐、啊，求他们祖宗的神呐、啊，埃及人如此苦害我们呐、啊，受苦不得了啊！神听，但是不说话。哎，神沉默，只等到要430年满了，神就工作。所以这是我们一般说的第一个沉默的400年。那第二个沉默的400年呢，其实就是从马拉基，我们一般算起呢，从马拉基呢开始算到施洗约翰。那为什么这么做呢？他是从啊先知的角度来判定这个沉默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以色列历史上，大家知道呢，就是当摩西五经一被写成以后，后来呢就会有不断的在历史上就会有先知来，先知来呢。他们所说的话，就是提醒以色列会众说：“你们咋样了？违背律法书了。”所以呢，先知的话语主要是针对律法的原则要重新被重视，重新要遵守。哎，出于这个目的的。所以我们告诉大家，先知来讲一些未来的事啊，你们所不知道的事儿啊，其实是其中一个部分。很主要的就是为了让以色列人的生命当中，要对神借着摩西所宣布的律法，要重新要把这个基础，如果松懈了、松散了，要把这个基础啊夯得更实。所以这是先知重点所做的。那我们就会看见呢，如果你在马拉基书里面，你会看到马拉基先知是旧约啊书卷被排列的最后一个先知。然后他发完话，他的话中很多都是针对律法被以色列百姓怎么样呢？就是漠视、轻视、藐视的。他讲完话之后，一直到什么时候神才又兴起先知来呢？那就是一直到施洗约翰的时候。所以整个从先知的角度，神在两约之间有沉默400年呢，就是没有讲话。哎，那么呢，当然，在这400年间，我们要特别说一下呢，就是犹太教，就那个主要形成于这个阶段，在犹太教没有形成之前，比如说马拉基之前，然后呢，还有以斯拉之前，以色列人呢是拥有着独一真神的信仰，但是我们一般叫犹太教，我们一般被认为是形成于两约之间，也就是主降生之前的500年、400年这个之间，那个一直到主降生这个阶段。那么犹太教呢，它的含义啊，就跟旧约信仰呢就不完全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旧约信仰呢，为什么叫旧约信仰？因为它一切的依据呢，都是依照旧约圣经。清楚哦。而为什么我们说犹太教会稍微有点不同呢？就是犹太教在尤其在主降生之前的500年、400年、300年、200年这个期间，越来越靠近主耶稣。那么由于先知没有说话了，你知道吗？犹太人从人为的角度，他们在会堂里聚会呀，在世界各地呀，你知道他们从人的角度，慢慢就延伸出很多人对这个信仰的一些规条啊、疑问呐、一些细节的总结，你就会觉得后来犹太教里面所主张的一些内容啊、一些疑问呐，在马太福音当中会特别告诉你遗传的问题。比如说，当你读到14章、15章，那里面呢，马太福音它里面尤其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是尤其15章，有法利赛人和文士来问耶稣，说你的门徒怎么违背古人的遗传？怎么吃饭前不洗手呢？大家注意到这一点没有？那这一点，饭前要洗手，它其实就不是圣经，旧约圣经的规定，而是什么呢？它是犹太教的规定。所以犹太教的规定就来自于人对基本信仰在经历之后，然后呢，他还带出一些总结，一些归纳，然而这些条文呢，它的精神的依据可以在圣经。你比如说，饭前洗手的精神依据，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就是 以色列人，当你读那个利未记，不是有那个洁净条例吗？哎，但是呢，洁净条例是告诉你什么食物清洁，什么食物洁净，哪样东西污秽不要碰。比如说像猪肉，犹太人不吃；然后没有鳞的鱼，犹太人不吃；像我们爱吃的虾呀、大龙虾呀、螃蟹啊，犹太人不吃。哎，旧约的信仰的规定是这些，可是人在历史当中呢，又把这个清洁的这个内容呢，又把它发挥，那么呢，变成犹太教的内容。那么我们大家就知道，犹太教的内容就是基本旧约信仰的它的延伸化。哎，那么它的优点呢，长处在于人就可以具体的好加以依循和遵守，但它的消极作用，你知道是什么？它的消极作用就是把更多的人捆锁在一条那个遗文和条例里面，比如说到安息日，规定你不可以走多远的路。哎，你比如说到了以色，你现在到了以色列，你如果到了安息日，犹太人自己不按电梯按钮，要请外邦人来按，你知道吗？这就是犹太教的这个规条的发展，而不是圣经原来所说的。但它依照的是什么呢？圣经里面已经说的精神，知道吗？哎，所以呢，沉默的400年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所以呢，记住两个400年，从那个雅各那个时候，约瑟，然后到摩西，然后另外呢，就是从马拉基，然后呢到使徒约翰。那关于背景当中的第二个内容呢，就是两约之间呢犹太人的社会状况，我们也做一个最基本的简要介绍。在这段时间里呢，我们可以说那个，主降生之前的500年、400年，尤其是200年、100年那个阶段，那么呢，犹太社会的变迁非常的复杂。我们知道，在这个期间呢，当那个马拉基的时候，整个犹太社会，它还是就是波斯帝国的一个行省，哎，一个行省。然后到再后来呢？那波斯帝国被希腊帝国给取代，那个到了主前呢，特别是那个4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亚历山大起来，那亚历山大非常非常厉害，但是他年纪轻轻的他就去世了，他去世之后呢，他的儿子被杀掉，结果他的江山呢就归给几个他手下的将军，那么其中呢，在他那个手下4个将军瓜分了希腊帝国以后呢。其中有2个王朝，希腊的王朝，那么是跟犹太人关系最为紧密的，一个就是在以色列以北的，就是那个塞琉古，那个塞琉古王朝，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亚历山大北非的那个托勒密王朝，那这2个王朝呢，可以说对犹太社会啊，一直进展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的。社会、信仰、宗教，然后呢，包括整个的全貌，影响的最为深刻，这里面呢，尤其大家如果要是读到但以理书第2章，它其实就预言了希腊社会，尤其到了安条克，的时期，那对整个犹太社会的影响非常巨大，哎，所以呢，就是由于希腊人那个带来的影响，然后到了希腊人影响了一个阶段之后。我们会看到呢，就是那个从主前呢63年，罗马的那个军队，夺取了耶路撒冷。那么从那以后呢，就进入到罗马那个的世界干预犹太社会的一个阶段，一直到主耶稣的时候。那么就在那个阶段呢，整个犹太社会非常非常的复杂。一般的史料呢，来自于2个主要的那个作品。一个作品呢，就是大家知道，在四经当中，那个有那个马可比传，是，就是那个希腊社会影响犹太社会的这个资料来源。那关于新约时代的，比较靠近主耶稣时期的那个阶段的有些史料，关于比如说希律王朝的、希律王室的，还有怎么形成新约时代的一些诸多因素的，就是后来呢，在那个。主后65年到70年，当罗马人攻打那个以色列的时候， 那么在罗马的那个军队当中呢，有一个随军记者，叫约瑟夫斯，其实他是一个犹太人。哎，大家知道随军记者是干什么的？就一边走一边记载这个军队攻克了哪里。他是一个犹太人，犹太人把他当做游监，可是他却写了一个著作，非常的在历史上可以说非常有价值，叫做《犹太古史》。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知道，比如说我们讲的西律政权的基本情况，都是基本上来自于约瑟夫斯的介绍。哎，还有其他别的一些重要的史料。那我们知道呢，在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马太福音跟我们交代，当时有一个犹太人的王，他其实呢是罗马政权所设立的一个傀儡王，当时正在管辖着整个犹太全地。哎，那么呢，大家要知道，他当时是管辖整个犹太全地。等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就那个。啊，他主要是三个儿子管辖整个的那个，人们叫巴勒斯坦，其实呢不是巴勒斯坦的一块小地方，而是整个的以色列，分成三块地方。那么西律的那个家世啊，西律的王室，是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是一个非常复杂，然后血缘方面非常混乱的一个家庭。西律呢，他是以东人的那个后代，我们大家知道，在主前6世纪呢，当南国犹大被巴比伦整个灭掉以后，那紧接着呢，你要知道，正如俄巴底亚书还有其他别的那个先知书当中都提到，有一个跟以色列关系最为亲密，但是跟以色列为仇也最为巨大的一个民族，就叫做以东。结果你知道吗？以东按照俄巴底亚书里面说，他一开始呢，要当犹大人被那个被巴比伦军队杀戮啊什么，他们都幸灾乐祸呀，也跟着趁火打劫啊。可是到后来呢，就连以东人也被巴比伦给灭了。然后那个巴比伦人呢，就把以东人从以东高原就迁到以色列地的南边，还有呢，就是靠近什么呢？就是现在巴勒斯坦人住的加沙地带和犹大高原那个中间的那个丘陵地带，有一块地方呢，后来人们就把那个地方叫做以图买。那个以图买呢，这个地方的人，后来一代一代，到了主前1世纪，哎，有一个家庭呢，就后来呢就被罗马政权所重用。那么那个人，那个被重用的那人呢，他有很多历史了，我们直接就让他走上舞台吧，就是大希律。据说大希律啊，长得个子高大，人长得也非常的英俊，从外部形象上来讲，那这个人不差的。但是这个人呢，就是多疑，然后内心比较阴暗的，属于那种人。那他的一些那个情形呢，我们简要介绍，就是他在施政方面由于他有着一部分犹太人的血统。然后呢，因此他就在犹太人面前呢，很努力的要把自己装成犹太人，但犹太人都知道他的血统不纯，所以他就比较辛苦。那他怎么做呢？当他在做那个罗马帝国手下的这个犹太的傀儡王的时候呢，他就努力的要讨好犹太人，就给犹太人修圣殿呢。圣殿因为从那个哈该那个时候开始，到了那个西律的时候已经有些残破了。他就装修啊，花了不少的钱呢，要笼络犹太人的心。但是这个人本身阴暗呢，他就带来犹太社会很多的痛苦。其中呢，他连自己的儿子、妻子，包括岳母、岳父，他都会动杀手，会杀的。他会亲身那个下令杀死自己的儿子。哎，如果你说杀太太，我们还可以理解。你知道吧？杀岳母岳父也可以理解，哎，杀自己亲生儿子，他都能做得出。那么呢，就是按历史呢，也难怪他也不用特别珍惜，因为呢，按历史的记载，他有5个太太，哎，他有5个妻子，所以呢，有相当数量的儿子。但是由于做他儿子做得非常辛苦，所以以至于啊，罗马的凯撒，你知道吗？连奥古斯都后来都说一句话很出名的。说宁可做个猪， 也不要做那个就是西律的儿子啊，因为做西律的儿子啊，你不知道哪一天就命不保。那么西律呢，他从那个主前呢37年就开始做犹太的那个傀儡王，一直做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做到主耶稣基督降生以后，大家立刻就会想到说，是不是公元元年呢？我们大家要知道，错，应该是在主前的6年到4年，因为呢，后来的教会历史上的修饰，那么在那个算这个时间的时候呢，就算错了，啊，那所以呢，主耶稣基督真正他的，那个整个把人类历史改变的一个元年呢，其实应该是主前的6年到4年。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现在也不用太多纠正，所以这就是你们上课的好处。你们一上课，那这些就知道了。那么一般就认为，大希律应该是主前4年死掉的，主耶稣呢应该是主前6年出生的。哎，那么呢，那个他死了以后呢，我要稍微跟大家讲一点呢，就是他的整个在以色列全地他的管辖权呢，就被叫做是分封给他几个儿子，那么这个分封呢，其实就是英文的那个，按照希腊文或者是拉丁文呢，它最早的来历是那个啊，后来变成英文那个 quarter，也就是四分之一的那个意思。分封，其实他有4个儿子参与分封整个当时原来大希律所管的土地，但我们一般呢只会提3个，第一个呢就是管撒玛利亚和犹太的那个，还有以图买的那个王叫做亚基老。那亚基老呢，这个王做王时间啊，那个做分封王的时间呢不远不久，他才做了多久呢？从主前的那个4年呢，到了主后的6年，他就做不成了。所以加在一起，你看算在一起才多长时间？才10年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他整个做王的时候，他比较残暴，曾经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呢，他一次后来有人犹太人跟他挑动，开始呢暴动，他杀人杀了犹太人就杀了2000多人，后来犹太人就到凯撒那个那里面去告他，结果后来呢，那个凯撒就将他罢黜了，就把他流放到古代是法国的地方，现在呢其实就是瑞士的那个。就是那个瑞士的某一个地方，流放得很远。那么接着呢，在新约里，就有2个人作为分封王，是你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会发觉他跟马太福音的记载非常紧密的。一个就是有一个希律的儿子叫做腓力，但是这个腓力呢，他所管的地方啊，是那个整个以色列的东北边。然后一直到加利利海的那个东边的那些部分，可以说呢，有点儿就是跟圣经记载的内容呢连接的内容不多，所以圣经提一下他基本上就不提了。那么另外一个人提的是最多的，就是谁呢？希律安提帕。希律安提帕跟马太福音连接的非常紧，跟四福音联系的都非常紧，原因是希律安提帕呢，他作王时间一是长，另外呢，还有呢，他因那个由于杀了司学翰，然后呢，那个他所管的地方呢，耶稣曾经长时间在那里有传道工作，从马太福音的4章，然后一直到那个18章那个时候啊，你整个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的工作集中是在加利利一带。而加利利的当时的分封王就是谁呢？就是希律安提帕。所以主耶稣在他工作的前期啊，他最主要的阶段，他工作的地点就归希律安提帕所管，而希律安提帕就是杀司许汉的那个罪恶的王，而耶稣呢还把希律安提帕叫做什么呢？叫做那个狐狸。哎，说话很不客气啊。那个耶稣把那个希律安提帕叫狐狸，原因是什么呢？希律安提帕，非常的为人非常狡诈。然后我们呢，如果大家知道他的圣经的描绘呢，也知道他曾经，希律安提帕呢有着非常令人不齿的那个婚姻生活。 他的妻子希罗底其实是大希律，也就是希律安提帕父亲所生的儿子的一个什么呢？一个女儿。然后那个大希律的孙女呢，后来呢，这个希罗底呢，后来又嫁给有一个另外一个叫腓力的人，不是在那个做分封王当中那个腓力，是在罗马的一个腓力。然后呢，你知道吗？到有一天，希律安提帕又跑到罗马去，跟自己的子女，然后呢，又是自己亲兄弟的妻子，私底下有一些 affair，哎，有那个私情。完了之后，又把希罗底连同他的女儿萨罗米从罗马带到那个加利利去，知道吗？非常混乱。然后到了再后来呢？那个跳舞，后来帮着妈妈要那个失血汗人头的那个萨洛米，又嫁给希律家的一个人。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一般说啊，希律家的血缘关系啊，非常非常的混乱。这是一个非常莫名其妙的一个家庭，所以我们说到这里呢，就不能太多说他了。说他了，我跟你讲，大家会发觉今天马太福音讲不完了。那就有点问题啊。然后另外呢，我们大家需注意的就是，在2月之间，为犹太社会当信仰里面呢，你不能够忽略掉的，就是我们一读新约圣经会发觉，一种人会出现，然后我们有点发觉挺陌生的，一种呢就叫做法利赛派，然后呢或者撒都该派或者是分瑞党，那大家就要知道呢，这几种人可以叫做派别。都是产生于2月之间，尤其是主前呢，那个200年到那个主耶稣基督降生那个阶段。那什么叫法利赛派呢？法利人我们都知道，人们给他们的定论是从主耶稣来，就是假冒为善。哎呀，外面有一套啊，可律法了，但是要求别人要求的一个来一个来的，要求自己一个指头都不动。所以，我们一般把这个呢，就形容教会当中有些律法主义者，特别喜欢要求别人，自己却行不出来。当然，今天不要随便用这个来批评别人啊，不要说谁谁谁，你就是法利赛人啊。当然，我们也要主要不要做法利赛人。那法利赛派呢，原来并不是负面的意思。法利赛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是分别的意思。法利赛派的鼻祖啊，就是那个他们的最根本的本源。你知道可以追溯到谁身上，甚至可以追溯到近前的以斯拉这个文士身上，厉害不？你如果读以斯拉记，你对文士以斯拉有坏印象没？绝对不。所以文士以斯拉那个坚持律法、忠心于律法，还有他的近前，其实呢，就是法利赛派的开端。那在历史上，当后来法利赛派当逐渐形成的时候呢？法利赛派原本是主要是对阵于世俗主义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整个2月之间呢，尤其是等后来希腊的影响到那个犹太社会的时候，希腊特别厉害的一点，你知道叫什么？我们一般把希腊的那个所奉行的主义和影响到犹太社会的力量，叫做混合主义。所谓的混合主义就是。人们一般说中国的文化叫做大酱缸，这就是博洋所说的嘛，就是哪怕以色列人、犹太人那么厉害，在哪儿他们都分别为圣，一进入到中国，哎，都能有本事把你同化了。所以在开封有犹太人嘛，后来就变得像回族，再后来连回族都不像了，就跟中国老百姓非常像。你知道什么力量？文化的力量。哎，所以中国文化很厉害。另外。就是希腊文化很厉害，就是那种混合性。那法利赛派呢，为什么强调分别？他们就是强调律法的那个坚持，不管多么世俗主义强大，他们的坚持。所以从这个角度呢，它有它的积极性的作用。可是呢，它同时也带出负面的。当它跟犹太教的一些成分不断的混杂，或者它过多的来强调人遗传的这个作用和地位的时候。渐渐，他就成为什么呢？虚假的、假冒的、伪善的、假敬虔的一个象征和代表。 所以你会看到圣经里描绘法利赛人喜欢在会堂里或者在十字路路口把自己弄得非常敬虔，他很有那种满足感，所以这就是发展到耶稣时代那个法利赛派的情况。那么呢，这是法利赛派啊，所以呢，大家如果读马太福音第23章，你尤其在那里可以看到主耶稣怎么谈到法利赛派啊，哎，你们去看。然后呢，另外呢，法利赛派在马太福音的记载中，当那个主耶稣在加利利工作，然后呢，法利赛人和文士们呢，几乎是专门从耶路撒冷有一部分力量，不单单是加利利当地的法利赛人，还有一部分人是专门从耶路撒冷来干嘛呢？对耶稣的工作进行窥探、监视、监察，那个侦查，然后以便要把耶稣呢，有一天可以，他们就商议。怎么样可以杀掉耶稣？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的存在，极大的动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存在的合理性。为什么呢？人们发觉，这位叫耶稣的木匠的儿子，哇，讲起道来哦，比我们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更有权柄。你发现那个马太福音有这么讲没？是不是？你知道吗？这就是祸，这就是。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同样的效果，知道吧？哎，当群众认为耶稣讲的，哎呀，也在讲道，甚至讲的道比法利赛人讲的要朴素的多，并不高深，可是呢，比那些讲律法讲的多玄妙的那些人，比他们有权柄，耶稣就有祸了。所以你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会发觉。法利赛人和文士成为敌对耶稣的主要力量。那么，另外呢，有一种人也出来了，那就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呢，你会看到，当主耶稣面对这种仇敌的时候呢，他们是主要坐镇在犹太地，尤其是耶路撒冷。为什么呢？大家读以色列历史，尤其是读那个所罗门开始做王，你就知道，在祭司阶层当中。有叫祭司撒该的，大祭司撒该的亚伦的子孙，是站在所罗门那个立场、那个阶级路线上，所以从撒该一路下来，在他的后裔当中做子孙的，后来就形成所谓的撒都该派。但按理说，撒都该派啊，撒都的子孙按理说应该敬虔，那个才是他们身上的标志，可是不是。到了耶稣时代，你知道吗？撒都该人是撒都的子孙，有什么特征呢？不相信有鬼魂，不相信有天使，也不相信死人会复活，可是却做大祭司和做祭司。我们不清楚这样的宗教职业者，他究竟于人有什么祝福？奇妙不？如果拿在今天。我们形容他们就可以形容的，哎呀，好 liberal 啊！为什么？自由派嘛，很多自由派是不相信复活的，很多自由派是不相信复活，然后天使，那个或者是那个其他灵界的一些经验的，哎，所以呢，你会看到撒都该派是这样的情形。那另外还有一种人呢，就叫做贝瑞党。其实有一种人我们没有说，还有一种人叫那个西律党，啊。那个下面我们说的分瑞党呢，他就是犹太人当中有一群人呢的那个是犹太人当中的激进分子，这种人呢是特别在民间，然后呢他们盼望那个弥赛亚，以色列神预言给以色列人的君王快点出来，但是你知道吗？耶稣来，你会发觉好多次圣经的记载就是，耶稣一看到门徒对他的拥护，对他的跟随太紧密了。你知道耶稣会怎么做？耶稣就会从人群当中退开。你知道为啥？因为犹太人想逼着耶稣啊做王。尤其是五饼二鱼的神迹一行完之后，我们一般说是喂饱5000人，你知道吗？圣经学者会告诉我们，如果保守的估计，那5000人只是妇女孩童以外的以色列的成年人，老人、妇女加上孩子。在那5000人以外，整个跟那5000人加在一起，起码15000人，五饼二鱼就喂饱这么多人。那么你知道吗？犹太人一看，这不是弥赛亚来了还是啥？ 还等谁呀？这就是弥赛亚呀，所以要跟定他，要抓住他，不能让他跑了，你知道吗？哎，所以我们看那个国内有一个小品《小沈阳》，还记得不？哎，小沈阳当第一次演小品，看到那个毕福剑的时候，然后说就抓住他，不能让他跑了。哎，为什么呢？要等着他签名啊，等他干什么？所以现在追星族都是这样子。那犹太人当时对耶稣也是这种态度，不能让他跑了。但是耶稣一看到人们，因为他知道人心里的意念是让他做地上的王，耶稣就离开他们。你比如说，圣经有一次就告诉我们，耶稣就让他的门徒先坐船到海面上去，到海面海西边去，因为当时他们在海东边。然后他自己把众人遣散了，再到山上去祷告。然后夜间门徒摇橹甚苦，因为是风不顺。那耶稣于是就奔着他们来了。那耶稣一来就是行走在海面上，你知道吧？所以呢，圣经的有些内容它总是彼此交织在一块的。那么就是因为什么呢？有分瑞达是那个以色列人当中其中一个重要的组织成分。那么呢，后来呢，到了主后的65年到70年，我们知道呢，犹太人有大起义，罗马人有来镇压，那么耶路撒冷圣殿后来被毁，然后再到一次是主后的135年，犹太人又有起义，然后呢，罗马兵再来镇压，于是犹太人大流散，就一直到1947、1948年，那个以色列建国的时候，整个流散就那么久。那么我们说，它基本的根源都在于什么呢？犹太人社会当中有平民阶层的反罗马帝政府的政治力量。但是呢，我们觉得很奇妙的就是，在耶稣的门徒当中就有一个积极分子，就叫做奋锐党，他的名字叫啥？西门。哎，很好。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这一些最基本的派别啊，让我们知道当时犹太社会的基本全貌。哎，那么关于西律党呢？我们就不用多说了。西律党呢，其实主要就是西律分封王的那个政府部门的那些，有点像那个东厂西厂似的，知道吧？都是一些特务机构，哎，都是一些那个是那个西律的那个 FBI 或者 CIA，你知道吧？或者是什么安全部门啊？我们就不多说了。所以呢，西律党。他主要刺探的呢，就是反对西律，不利的一些政治性的一些一些讯息。我们要知道呢，就是法利赛派、撒都盖派，然后呢，包括西律党，这里就不用提费瑞党了。就是法利赛、撒都盖，还有那个西律党，这三种党呢，其实在平日里他们是彼此之间不和的，谁都看不上谁的。但是呢，在对后来对抗耶稣的事上，罪恶却可以组成联盟，知道吧？哎，所以这一点呢是非常有意思啊。那好，那我们接着呢就简单提一下呢，就是就那个旧约圣经的概论我们讲过了，我们呢讲一下呢就是新约的圣经的总共39卷是旧约，27卷呢是新。那新约它的27卷怎么做分类呢？我们在这里呢，就做了一些最基本的分类，其中呢，在那个书信的方面的分类呢，我们分得比较笼统啊，都叫书信，但是不用怕，等到实际讲的时候，我们会告诉大家，然后呢，书信当中，比如说有教义书信呢，然后呢，那个跟教会实际的需要有关的书信呢，然后有狱中书信啊，有一般书信呢，我们会把它呢做一个区分。所以呢，大致新约的整个的那个划分呢，就是福音书，然后呢，教会历史，然后另外呢就是书信，那再有呢就是启示录，这总共四个类别啊。那接着呢，我们会跟大家提一下呢，就是4本的福音书，是我们马上我跟 Vance 我们俩呢会往下讲下去的。那4本福音书呢，是我们最先接触到的。因为4本福音书都是讲到耶稣基督的，他的言和行，他做天国的工作，医病赶鬼，然后他的出生，他的成长，他的工作，然后他的受难，他的从死里复活，等等等等。 那所以呢，四本福音书是我们的教义的基础，它的圣经当中的重要地位啊，就等同于旧约圣经中的摩西五经。哎，所以我们一般如果要是习惯于，比如说把这新约圣经27卷，用那种一圈一圈往外放射的方式来看，核心点的最重要，外一圈次要，再外一圈更次要，其实都不次要啊。从圣经的角度都不次要，而是他从回想的角度，那我们就说呢，处于中心点的，那么旧约呢是摩西五经，然后外延的几圈的那个书卷，都是围绕摩西五经的中心来看事情，那新约呢就是围绕着四福音来看事情。那么在四福音当中呢，其中啊，为什么我们给大家一个概念叫做父类福音？所谓的父类福音呢，就是特别指那个四本福音书，但是大家要知道它是各自有区别的。在区别当中呢，尤其是马太、马可、路加这3卷书呢，我们叫它父类福音。所谓的父类福音，就是你读这3卷福音书的时候，你会发觉他们在框架上，在叙事的角度上来讲呢，比较相同。然后呢，你会发觉那个就是至多的区别就是有的相同的记载，这个讲的多点，那个讲的少一点，但是基本上有很多的事情大家都谈了。哎，你会得出这样的印象，这就叫父类的意思。一般我们拿来做参照，就是这样做参照。但是我们拿这3本书，我们发觉它是一个它是一个行列，它是一个类别。你会发觉它跟约翰福音差距比较大。约翰福音似乎从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视角，在讲主耶稣基督的工作，他的整个一生的为人，包括教训。所以我们就把头3卷的福音书作为一个单独的一组，叫它父类福音。所以那个英文叫 interlinear。哎，如果你要是看有些参考书，你就会发觉哇。就把马太记载这件事儿，同时你可以在马可福音中找到，路加福音的当中找到，但是你会发觉，能在约翰福音当中找到不大容易，哎，不大容易。一般认为呢，约翰福音当中的有那个跟前3本福音书当中能够在比较而言，就是同样，约翰福音记载了，前三福音也记载了，只占10%，你看厉害不？但是我要告诉你们，3本父类福音，马太、马可、路加，却是以马可福音为最早的一本福音书，它是最早的一个骨骼和框架。结果你知道吗？这一点请大家注意，我故意在这里没有写，是要说给你们听的，那就是那个马可福音当中的90%的内容，出现在马太和路加的内容中。你看厉害不？哎，所以马可福音当中90%的内容出现在马太和路加里头，然后呢，马太和路加除了拥有着那个马可福音的个别的内容比较多，然后另外在还同时拥有自己的内容，所以这就是什么呢？你就会看到不同的福音书之间的差异性，哎，它的丰富性也再次显明了。所以每本福音书呢，都基本相同，但是又有差别，更加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整个形象圣经对他描绘的立体性，那个立体性就是你从4种角度看，他就立体了。哎，拿今天的那个来讲，就是多地了。哎，多地的地的意思就是那个就是多面了它就丰富就完整。那在历史上呢，古代的那个圣徒们就做了一个非常美好的解释他们就从四活物的角度来看四本福音书，比如说在以西结书第一章，还有呢启示录第四章，有提到基路伯在神宝座面前的四活物。那大家记住那4种脸面吗？就是那个人的，就是那个狮子的脸面，然后呢那个牛的脸面、人的脸面，还有鹰的脸面，是每个活物各有4个脸面。那么呢，后来那个人们就发觉哇， 如果你仔细对照一下四福音的话，你会发觉四本福音书啊，它竟然是怎样的呢？竟然是非常符合四活物的四种脸面。那个，比如说像马太福音，它由于在讲亚伯那个主耶稣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是要做王的。那四活物当中哪个是王呢？狮子。所以你看米高梅的那个电影公司，在你看前面都有个序幕，那个大狮子嗷的一口啊，非常的威武，是不是？哎，所以呢，马太福音非常像，就是四活物当中那个狮子的面孔。哎，是在强调耶稣做王。那当你读到那个马可福音，我们一般呢，我现在先暴露出来马可福音的它的要点所在。马可福音非常注重耶稣他的服饰，他工作呀，然后呢，他立刻就动啊，他立刻就为神工作呀。所以一般人们把马可福音叫做行动的福音，强调耶稣基督的行动，当然都是天国的工作了。所以呢，非常像什么呢？像牛的特征，因为牛就是啥呢？就像是那个马可福音里面所说的，那个后来在中国那个基督教刚到中国。那句话是被翻译成那个文言文的，就是那个人子来是要，那个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那个属下，你知道吗？后来，基督教青年会，那么特别在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他们就特别把这些经文呢，就用古文的方式来表示，就是非以一人，以义于人，就强调耶稣基督是在工作的，像牛一样。所以这是马可福音的那个牛一样的特征。那人的那个脸面呢，你就可以跟路加福音对证在一起，因为路加福音里面强调耶稣乃是仁慈，所以耶稣能够发怒啊，有烈怒啊，有易怒啊。然后耶稣在工作过程当中，长时间工作会劳累呀，会睡着啊，会渴呀，会饥饿呀，人的表现。因为耶稣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所以有人子的特征。那最后一个就是，鹰了，就是约翰福音了。那约翰福音呢，如果把它形容为鹰，实在是非常贴切。为什么呢？如果你要是就着鹰而言，它是从非常高的空中来看地上。那据科学家告诉我们说，好像鹰的眼睛能看2公里以外的一个事物。所以它为什么一个猛子扎下来？20世纪，你一个大鱼或者是一个小羊都能掉到天上去，它就那么厉害，因为视力好。所以呢，鹰的视角就决定了，主的门徒约翰，主所爱的门徒，当看主耶稣基督工作的时候，它是一种俯瞰的角度，把主耶稣的工作总结归纳得特别精彩。所以从第一章他是道，然后从第二章他开始行神迹，一直到第12章。哎，整个叙述主耶稣基督工作这个情形，然后就用各种角度看耶稣行神迹，比如说迦南婚宴，然后紧接着一路一路的，然后呢那个井边那个打水的那个女人，然后呢一路上去还有那个犯奸淫被抓的女人，然后瞎眼的人，然后最终发展到拉萨路，大家知道，耶稣神迹的最高峰。叫人从死里复活，而且是叫了一个死了4天的，那在坟墓当中，大家的经验是已经臭了，因为人死以后，那个尸体啊迅速瓦解，里面蛆虫就可以产生什么什么的。但是叫一个已经臭了的人从坟墓当中接受一个命令，说拉萨路出来。当然不是像我这么严厉这么说的啊，人家是充满慈爱的，拉萨路。一般台湾的牧师或者弟兄来表达，会最有那个温暖的感觉，哎，那最好那个能表现耶稣基督那种慈善、那种善良，让拉萨路出来，以那个为表现耶稣行神迹的高峰，所以你会发觉约翰是从一个鹰的角那个视角来看的，有意思不？非常有意思。所以呢，教会历史啊，他会这么看啊。那接着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呢，就是那个，进入到马太福音了啊，哎呀，真是咋办？这马上又1个小时了。 那个马太福音呢，我们就进入到一些实质性内容来了啊。那我们呢，要说马太福音是一本怎样的福音呢？坦白的说，它就是一本啊弥赛亚的福音，一本呢君王的福音。我们呢简单介绍一下它写作时间、地点和对象。这方面呢，我们大家要知道呢，除了作者的角度没有争议。从时间和地点上呢都有争议，比如说时间上呢，我这里告诉大家可能是45年到50年啊，但也有人认为呢应该是55年到65年，啊，有说早的，有说晚的，这是两种讲法啊。然后另外呢，还有关于那个写作地点，我在这里罗列呢是告诉大家是在耶路撒冷，但也有一些学者和专家认为可能是在叙利亚的安提阿，大家都知道安提阿。安提阿是基督徒从那里被叫的，那个名称开始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写的，所以这样的小资料呢，你就记在旁边，打一个问号，因为呢，它无法被确定，哎，没有关系的。那他的写作对象究竟是谁呢？我们很明确了，其实马太这位税吏而且福音书当中也讲到他蒙召的过程，大家呢可以在圣经当中看到，然后呢。当讲到那个他蒙召，后来又被差派成为使徒，是主拣选他作为门徒之一，列在名单里，那么都在强调他做税吏的身份，你知道吗？这就是为了强调马太有一个谦卑的一个开始。这是因为呢，在古代的时候啊，那个马太原本他是在那个加利利加百农那里呢，他是做的罗马的那个收税的官员的。然而，这个给罗马做收税官员的，都是鱼肉百姓，都是一些诡诈的人。大家知道，后来知道耶利哥那个撒该，就知道那个情形了。人们都很讨厌这种人。人们一般谈以色列社会当中的罪人，一般怎么谈？税吏，与税吏同等地位的女性，就是做娼妓的。然后，一个虚拟化的一个统称，就叫做罪人。具体而言。就是送税的，在 IRS 工作的，然后呢，另外就是在不良场所工作的女性，你会看到，因此，那个税吏马太的出身多么的卑微。可是呢，我们在讲到第三小点的时候，大家就要知道，可别轻看税吏马太。税吏马太所写的福音书被放在第一卷，哎，你就要知道这个人。一，他的敬虔的基础，他的那个圣经基础，根基打得多么的牢，等下我会说。然后另外，他的文学的功底，他的统计学的这个手法，他的基础，都非常非常的卓越啊！我们呢要在他身上呢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我们接着呢，等一下再说他啊。然后接着我们就那个就可以告诉大家呢，就是门徒马太呢。他是向犹太人立证，耶稣就是历史当中犹太人所等候的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所以大家读到第一章，你就会发觉，就是那个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个耶稣基督会被特别叫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你会发觉他这么说，就是把那个大卫呢。归到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个后裔大卫的子孙一路说下来，然而这么一路说下来呢，有一个强调，那就是特别强调他做王的事实。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我们讲到那个，讲到那个以往讲的旧约，又讲到罗马书的时候，我都跟同学们都强调过了，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到大卫的子孙。然后从大卫的子孙一直到耶稣时代，你要知道，从世俗的角度，从地上的角度，是不可能再有人做王了。为什么呢？因为耶利米书里面已经预言过，说那个犹大王约雅金呐，是最后一个王，他要被巴比伦人像戒指一样摘下来。所以以色列人当中，就是大卫、所罗门后来肉身子孙中，不会再有人做地上的王了。那也许你立刻就来一个问题，那怎么还强调耶稣是王？耶稣做王是做天国的王，知道吗？ 所以为什么主后来说，主的国不在这地上，我的国若在这地上，我的臣仆就要为我征战了。主的国不在这地上，所以马太所强调的，不是犹太人所等候的，像分裂党人所期盼的，跟带我们向罗马政府造反吧，然后我们饿的时候就拿几块饼，就让我们很多人吃饱。马太所讲的这个君王，跟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君王不一致。但是呢，他在属灵的角度，神却安排主耶稣基督降生在世上，他是以马内利，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又是大卫子孙这个事实，你知道吗？他一路在强调这个。哎呀，这一点非常非常的伟大，所以犹太人就要面对，这是我们的王不是？你要说他不是吧？他很多的迹象都表明他是大卫的子孙，你知道到后来连那有病的人像瞎子都能呼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所以以色列人都已经有这种思考了，这应该是大卫的子孙。但是你说他真是吧？到了有一天，连约翰的都派他的门徒来问耶稣说：“我们等的是你吗？为什么呢？如果说是你哦，又好像不是，为啥呢？如果是的话，应该我约翰应该把我从那个希律安提帕那个，当时那个约翰是被囚在一个古堡里，应该把我救出来啊。”然后都不做，后来耶稣怎么让那个约翰的门徒回答约翰？耶稣告诉施洗约翰的门徒说：“你回去告诉他，就把你们眼睛所看所听的讲给他听，那就是什么呢？其实就是那个以赛亚书61章1节2节，那里面讲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然后膏我之后我干嘛呢？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被囚的出监牢。”叫那使那被压制的得自由，其中就包括医病、赶鬼、天国福音这所有有福音传给贫穷的人，所有的表现。施洗约翰如果知道，他一定知道以赛亚书61章1节2节的预言，那就应该知道耶稣目前所做的正是以赛亚所预言的。那请问，是不是你所等候的？是的。但是呢，这里面。有负于以色列人所期待的，就是耶稣来，不要做世间的王。他不是要对抗罗马政权的，你不要对他有这个期待。哎，所以呢，我们看到这就是犹太人是马太写这本福音书的那个对象。那接着呢，我们就那个著书的目的呢，其实也就在于此，啊，跟这个都连在一起。那接着呢，我们就来提一下呢，就来讲一下呀，就是那个。马太福音是本啊非常好的福音书，它的着眼点，它的叙述，哎，简直太巧妙了。那个它的文学性特别强，那我们就强调它几个特点啊，因为光讲它的特点，今天都讲不完。我们强调这几个方面，比如说，它最多引用旧约经文，引用的次数你知道吗？有多多？他直接的引用就多达53次之多，然后有些暗指的，所谓的暗指就是说的不明显，他没有说我谁谁谁先知说的，但是他的依据肯定是来自于旧约的地方，就多达多少次呢？有73次的暗指，哎，所以他对马太对旧约圣经特别熟，他不仅仅熟悉账本啊，你知道吗？熟悉数字啊，人家非常熟悉旧约圣经，哎，而且呢。马太在写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会发觉有一个特别强的力量，让犹太人一看就没有办法，就是当他每当讲到耶稣基督一件事儿，无论大事小事儿，他下面就会跟着一句话，这就应验了旧约先知谁谁谁说的话，比较多的就是以赛亚说的话，还有何西阿的。你比如说，当主的那个养母，养父，还有他的母亲玛利亚。知道大希律死了，于是就离开埃及，然后呢，回到以色列地区。于是圣经就说了，这就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你知道吗？一路下去，还有在耶稣行神迹的时候，耶稣在工作的时候，一路的常常你会发觉，马太就引用先知怎么说，先知怎么说。所以马太看耶稣工作的诸多细节。都是旧约预言的应验。 你要知道，这就区把人和这把耶稣跟一般的人就区别开来了。那一般的文士、法利赛人或者大祭司们，他们所做的，怎么没有人说你所做的就是应验了旧约先知书的话的？然而耶稣是，可耶稣是木匠的儿子，被人藐视。你看到没有？所以注意这一点，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注意这一点。另外呢，特别强调那个时间性的因素。你会看见那个马太在描写耶稣的事迹的时候，一件事和另外一件事之间，如果一旦要是一件事完成了，变成另外一个动作，圣经就出现那时，然后那些日子，那时候，哎，就仿佛任何一件事情，两者彼此之间在时间的状况上都是怎么样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让你看到耶稣基督事工的连续性，还有正确性。一体性，这些都很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这圣经非常注重时间。哎，请注意这个要素啊。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大家注意到呢，就是在马太福音当中，他把神的国度啊，特别叫做什么呢？叫做天国。这一点呢，有很多弟兄姐妹知道了。我们这里也顺便说一下，为什么叫它天国呢？就是因为马太福音呢，它是对犹太人而讲，然后犹太人呢。他不会直接称神，一般呢，他们比如说在我们现在一般唱歌，耶和华是爱啊，带我到那个爱歇气那个溪水边，青草地溪水边，我们耶和华直接就称呼出来了。但是在旧约里啊，以色列人的习惯呢，一看到神的名字，我们读希伯来文的时候就会有这种做法，一看到希伯那个耶和华神的名字，我们立刻本能的就把它变成阿多乃。就是主，哎，就是把神呢叫做主，所以诗篇23篇呢就应该读成是，按理说是主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哎，犹太人不会直接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会自然产生一个变化。那个所以呢，马太福音的这个规律呢，他就是不会直接称神，他就会把那个神的国叫天上的国。叫天国，所以你会发觉，耶稣基督就是天国的王，整个的马太福音都跟天国有关。哎，大家记住吧，耶稣就是天国的王，整个马太福音都跟天国有关。第一章讲到天国的君王的降生，他的家谱，还有预言他的降生。第二章他就降生了，等到28章，伟大的复活的天国的君王对自己的门徒。进行拆派，简直就像诗篇第二篇一样，你知道吗？去使地上的列国、世界去得产业吧，因为天上、地上的、地下的权柄，神都赐给我的，所以你们要去。你看是不是天国之王的君那个姿态？所以从第一章一直到最后，都在讲天国君王的事实。哎，所以呢，天国这个情形，然后呢？当里面如果要是讲到，一旦讲到有些比喻，大家特别当读到那个，比如说像第13章的时候，主耶稣就会告诉你，天国的比喻，哎，那个都是关于他的国的比喻。你比如说，你记住几种比喻，像那个撒种在4种田地里的比喻，是不是？然后还有什么？还有那个稗子的和麦种的比喻，然后呢还有呢？啊，那个还有面酵的比喻，还有芥菜种子的比喻，是不是？哎，一路一路下来，然后呢，最后，那个还会告诉你有一个比喻，叫做那个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好像一个家主从他的库房里拿出新旧2样东西来，那个整个比喻，所以加在一起呢，那个马太福音第13章里面，原本天国的比喻是7个，但是呢，加上那个家主的比喻。总共8个，然后呢，再到后来，当主耶稣基督在受难之前、被捕之前，他又讲过先天国好像你比如说，那个给3个仆人分银2，5000的、2000的，啊，往5000的、2000的，我们不叫两，叫二，然后1000的，还有大家记得那个5个聪明童女、5个愚拙童女，也都是关于天国的比喻，因为每当说的时候，就会告诉你说。 天国好像啥啥啥，看到没有？所以整个的马太福音呢，它都在揭示着天国的奥秘。还有另外呢，大家读到那个像那个第16章的时候，在那个第16章里，我们会发觉呢，有一个伟大的突破啊，就是福音书当中那是特别提到教会这个词汇，提到教会这个词汇啊。我们知道教会是在五旬节被那个被建立，但是提前提到就是在马太福音第16章，当那个彼得承认耶稣是那个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呢，神那个的儿子主耶稣就对他说了，这不是那个属血气的指示你的，是天父指示你的。然后后来主耶稣说的话呢，就特别容易引发人们的误解。主耶稣说，教会就要建在这磐石上。天主教呢就认为教会应该建造在彼得这个大门徒的磐石上，因为彼得基法的意思就是磐石的意思，西门的意思是啥呢？是随风飘摆的芦苇，但是彼得基法就厉害了，就是磐石。但是呢，其实耶稣真正的意思是，门徒彼得对耶稣基督的任性，就是那种 confessions。这 confession 呢，大家不要把它单单作为是认罪，confession 还表明信仰的表达，就是我信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这就叫做 confession。那彼得对耶稣的 confession 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耶稣说呀，教会要建造在这磐石上，就是指这个信仰。这是教会的磐石。所以我们刚刚读到那个格林多前书第三章嘛，还记得主那个保罗说，教会唯一的根基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意思，哎，就是这意思。所以保罗就说，我是个聪明的工头，我立好了这个根基。若有别人在我以后来在这根基上建造，他就要谨慎了。大家明白这意思不？保罗的意思是，我在哥林多教会打基础、创会的时候，我是建的是耶稣基督这个根基，所以我是个聪明的工头。那么，在我以后来的，其中就包括谁呢？亚波罗，还有也可能是彼得的学说和彼得的门徒。在我这个根基上，若建造，就要小心。保罗并不是说你们不要违背我啊。保罗说的意思，为什么要谨慎呢？因为根基是耶稣基督，所以人若不谨慎，就可能跟这个根基所建的不一致。明白这个意思没？明白这个意思就明白了，不明白就还以为保罗在骄傲呢，说我建好了啊，你们在后面来的要小心。哎，是不是瞧不起人家的工程啊？不是，保罗不是这意思，就是保罗强调的是根基和上层建筑一定要一致，尤其是在金银宝石的材料的方面。那好，那我们接着呢，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教训方面，它最为系统和有组织。那大家会发现，你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会发觉，它特别集中的会告诉你，就是耶稣的行动是非常有安排性的，不是随便乱走的。哎，你知道吗？今天我们有时候就会看到有些传道人呢，真像被描述的叫做自由传道。为啥呢？特别自由。那传道一自由啊，又好又不好。那个太自由了呢，他的随意性就比较高。但是我们会看见，耶稣基督他的整个的传道、传天国之道的这个生涯啊，尤其他最后的3年半。他那个工作的那3年半，简直就是在上帝的安排和圣灵的引导之下。那马太呢，就非常有组织性的就告诉了我们，那耶稣基督他工作的整个的安排。然后呢，马太的描述啊也特别的细致，然后呢也特别的有组织化。我在这里呢，我就拿出一段经文来给你们做例子。你们有经文在手上没？我来告诉你们的啊。马太多么的刻意来写马太福音，哇，这一点呢啊，你们一般没有机会听到的，我敢向你们保证啊，因为我们一般研经都不会研经到这个深度，我们就拿那个马太福音的第8章，然后呢， 连同他的一直到他的9章34节来加以看待。来，我们就会发现呢，如果你仔细读经，他这里呢就涉及到那个马太在描绘耶稣基督的神迹工作的时候呢，他有着那种巧妙的安排。比如说，他先是讲一小串儿，神迹的发生，然后他就讲人们对耶稣基督行神迹的那个反应、那个回应，然后讲完了之后啊，他又讲第二串神迹的发生，然后再讲人们的回应，然后他再讲第三串神迹的发生，然后呢，再讲第三次人们对他的回应，可以说逐渐的加以升高。你听起来有没有糊涂？糊涂了啊，才好办。下面我们就来看，你比如说，在第8章的那个1节到17节，那这里呢就连续的告诉了你几个神迹。这神迹分别是什么呢？你在1节到17节啊，我们会看见呢，这里面它是那个记载了3个神迹。一个神迹就是长大麻风的得洁净，另外呢就是一个罗马百夫长的仆人被主医治，而且呢这个医治很特别，耶稣根本就不用到现场的一句话，哎，所以这个神迹特别特殊，原因就是那个百夫长啊，罗马百夫长大有信心，因为他说我也是能够下命令的，我一说什么就发生了，所以耶稣你不用去，你一句话就行。所以耶稣就夸奖他说：“这样的信心在以色列中都看不到。”哎，所以呢，这是个神迹。然后呢，另外就是彼得的岳母的热病，被耶稣一摸，结果呢，热就退了。然后我告诉你啊，这第一串的神迹当中含着3个。紧接着我们看群众的反应怎么看呢？大家在18节到22节就可以看出是人们对他行神迹之后的一个回应，然后你就会发觉，有人围着他，然后另外有一个文士想要跟他，然后有一个门徒，跟主强调说，容我回去把我的父亲给埋了，这都是人对他的回应。哎，这些呢，我今天已经来不及讲了啊，都没有办法讲了。大家那个注意，就是那个1到17节。是第一串神迹的描绘，18节到22节是人们的回应。那紧接着呢，我们来看第二串啊，第二串也是三个神迹，从23节，然后到9章8节，你会看到接着又是3个神迹形成第二串。那么这个神迹分别是什么呢？这个神迹分别是，主耶稣在加利利海上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平静。那我在这里要说一声啊，那就是由于风和海那个突发非常特别，而且那个是造成了那么有经验的渔夫的门徒都觉得说我们要丧命了。耶稣你主啊，夫子啊，你还在睡觉？大家就知道这种风暴非常反正常，不正常。所以呢，由于耶稣到对岸是要赶逐乌鬼，那因此你就要知道，这个风暴是来自于灵界耶稣，知道吧？是魔鬼兴起来的。哎，大家一定看到。然后呢，这是第一个神迹，就是对自然的控制，自然要听命。然后第二个神迹呢，就是那个在加大拉那个地方，其实就是格拉森，然后呢被鬼附的。别处的福音书呢是讲的一个，这里呢是告诉我们2个，那非常可怕。他们住在坟墓里。然后呢，别处的福音书还讲他们拿着石头砍自己，然后呢，人都不敢经过那里。但是主耶稣让那2个被鬼附的得释放，而且在他们身上的鬼是群，你知道多少吗？6000。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呀？后来那个猪掉到山崖里去，为什么呢？因为6000个鬼，如果分摊到多少头猪身上，你就可以知道，平均一个猪身上要有几个鬼。我们说就是不够分呐，就是猪承受不了啊，所以猪到身上，一下子3个鬼进去。 或者两个鬼会进去，或者有的时候有的猪一下可能四五个鬼跑到一个猪身上，我跟你讲，猪立刻就狂了，全掉到山崖里去了。所以呢，那紧接着9章的1节到8节，又告诉我们另外一个神迹，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瘫痪的被人抬着，用褥子抬到主面前的那个神迹记载的非常有意思啊。耶稣在讲道，那抬的人呢，后来是拆了，哎，屋顶，把那个病人呢坠到主面前，这个神迹发生非常特别。那么这是第二串的神迹，那第二串的神迹之后。紧接着，大家就看见，这第9章的9节到17节，就是第二串神迹之后的第二次的人们的回应。这人们的回应就包括有税吏马太蒙召，看到没有？然后呢，还有呢，那就是紧接着法利赛人，你知道吗？已经开始为难主耶稣了。那么这里面呢，就是怎么样呢？就那个就呃，他们不直接来找耶稣，而是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夫子怎么跟罪人在一起吃饭呢？罪人是谁？我们说过了，税吏呀，哎，就是罪人，因为税吏马太呢有很多罪人的朋友，在那个时候就那个收完税，然后跟他非常好的一些朋友常常吃大排档的，你知道吗？哎，那么呢，这时候马太招待耶稣，他把他那些朋友也叫来了，所以法利赛人一看呢，哇，这是罪人的朋友，所以你看到这都是什么呢？这都是那个关于那个人们对耶稣的回应，还有呢，这个时候就我们大家就发现了，约翰的门徒就来问了最先的问题，因为呢，约翰的门徒啊跟约翰一样，他们呢每周都有2次那个进食祷告，进食的，但是呢，耶稣后来就告诉他们，为什么耶稣和自己的门徒的时候，他没有带着门徒多做进食的事儿。原因是很简单，那就是呢，新郎和陪伴的人还在一起，那陪伴的人就根本不用计时。等到新郎不在了，什么是新郎不在了？就是新郎要等着有一天要再来，比如说现在就是新郎不在的时候，等有一天他迎娶他的教会，哎，那教会就再也不用去计时了。可是，在他没有再来之前。以色列人也好，教会也好，就仍然要有进食的这样的经验，所以这里面就带来一个传统的问题，就是新酒新皮带的这么一个教训，啊，那个你知道为什么大家明白新酒新皮带的这个主耶稣的讲法不？那个古代的人啊，他是这样子，他那个用那个羊皮呢做成酒袋，然后呢那个羊皮做成酒袋的时候，它是新的，把酒灌进去啊，酒在里面就会自然的成。会发酵啊，会有一些化学反应，然后呢，它有它相应的弹性，慢慢慢慢，它就成长到扩大到一定大的这个袋子，哎，它就不再发展了，慢慢慢慢呢，这个酒袋呢就成为一个老酒袋，就是旧酒袋，然后等有一天呢，如果要是人们说，哎呀，我旧酒喝完了，再灌新酒，你要再知道再灌新酒的这个量，就是没有发酵的量。没有发酵的这个量呢，就会在那个基础上继续发酵，但是呢，那个皮带已经完成了它第一次的扩展，已经到极限了。这就是为什么新酒如果进入到旧皮带，旧皮带就会撕破。那旧衣服也是一样，如果你把一块非常漂亮的新布缝补在旧衣服上，你就会发觉那块新布太结实了，反而会带坏旧衣服。所以保罗那个主耶稣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崭新的生命，承载崭新的天国教训。所以就告诉人，如果你是在天国的子民的阶段、生命阶段里，就不要再装那个传统的东西。哎，还有呢，传统的生命，比如说传统的观念，你也无法容纳新的教训和新的生命。因为一进来你会发觉，传统里面的观念容纳不了新的生命、新的教训，传统的处处都会觉得新的东西格格不入，哎，怎么都这样呢？哎，不行，所以我们这里就看见，那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串啊，第三串呢就是9章18节，9章18节，那么这里面呢就告诉了我们4个神迹， 这四个神迹分别是什么呢？就是在那个有一个广会堂的，其实就是雅鲁。雅鲁说他女儿刚才死了，要耶稣去。耶稣于是就去了，在路上，耶稣就医治了那个患12年血瘤病的那个女人。而且呢，我们大家要特别知道，当耶稣要定义要那个医治这个患血瘤病这个女人的时候，圣经显示耶稣的主观能动性根本没有使用，是在耶稣根本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发生的。因为后面就说，在他后面那个妇人只是摸了一下，而摸是一个最小心翼翼的动作，碰一下就行，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最小信心的表现。可是他却惹动了能力的开关。后来那个在马可在路加里面，那里面就形容主回过头来说：“谁摸我？”然后呢，因为圣经这里面讲，耶稣顿时就觉得有能力从他里头出去。所以不接触就好，摸一下，唰就过电了。哎，我们说过电是一个最简单的形容啊，其实就是说 power 了。拿我们今天的话就是接触的能力之源了。哎，所以呢，这个神迹的发生非常特别。然后正是由于这个神迹的发生，你一路往下读，等到后来在哥尼撒勒那个地方，那里当地的人后来就求耶稣说：“耶稣啊，我们应该是感觉到耶稣太忙，然后就告诉耶稣，你不用特别为我们医治，你只容许我们摸你衣服穗子就行。结果圣经怎么描述？圣经说摸着的人全好了。哎，拿东北话来讲，嘎嘎来劲。我告诉你，哎呀，所以耶稣的医治，每一样的医治，到后来让你阅读，你的心越振奋。哇，不讲道理的，说发生就发生的。大有主权哦，特别的美好。然后紧接着到后来呢，我们看到就是那个，广惠堂女儿，哎，得医治了。然后紧接着呢，我们为什么说四个啊？这已经有两个了，那广惠堂的女儿雅鲁的女儿被医治了。然后紧接着27节又往前走，那里告诉我说两个瞎子，他们把耶稣叫大卫的子孙，就是弥赛亚。然后呢，两个都看见了。然后别忘了，这是三个是不是？然后当你读到第32节，那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们出去，又有一个鬼被鬼附的一个哑巴，主耶稣也把鬼也赶出去了。所以呢，从第9章的18节一直到33节的前半节，就是第三串的四个神迹，加上头两串的各三个神迹，所以呢，整个8章9章。记载了三串的十个神迹，那么第三串人们的回应呢？经文的记载比较简单，就是33节的后半节和34节，它反映了第三串的神迹发生之后，它反映了人们的两种回应，一种是正面的，是稀奇，但另外一种是来自于法利赛人的。你看到，人们稀奇，人们怎么说？人们说，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的，稀奇吧？但是法利赛人怎么说？法利赛人却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我告诉你，整个的那个法利赛人对耶稣的敌对，在经文当中越来越鲜明。哎，大家发现读到这些内容有没有意思？所以大家读在8章9章，你发觉，如果你平常读，你会不会注意着三串的神迹的描述和三串神迹之后的人们的回应，你就会发觉，那个门徒马太非常刻意的在编排这一切，但是他编排哦，他主要是把耶稣所行的神迹的系统化的归纳，他不是在创作神迹，他所记录的全都是发生过的事儿，知道吗？哎，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个读到这些哦，非常令人兴奋的，所以我特别爱读那个圣经，爱读福音书，爱读圣经的故事，其原因就在这儿哦。那非常非常的抱歉，12:29了，我们呢还有那个本书中的那个教训的重要撮要啊，那我们就留到下个礼拜了。那个下礼拜呢，因为是讲马可福音，所以还是我。所以我就会把剩下的跟马可福音结合在一起，好不好？然后呢，到了大家期待着 到了讲那个路加福音的时候，还有路加写的另外一个著作，就是那个使徒行传，就都是我们的亲爱的Vance，他给我们来讲授哦，所以我们带着美好的期待。那我们今天我们就不延时了啊，我们就到这里，你们觉得好不好？哎，我们依旧盼望大家的就是什么呢？课后好好的读圣经啊，读的时候呢，假如我讲的比较快一点，你们也能抓住啊，那就非常那个占优势了啊。来，让我们成一个祷告，我们就散去。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今天在你面前学习，你的话语是那么的奇妙，那么的丰富。我们短短的时间，真是很多的内容都没有办法完全的这样周详的顾及到。但是我们知道你是一位永活的神，你在我们生命成长的历程中，必带给我们非常美好的、丰富的教导。所以，我们把整个这个第二个学期的总共8个主日所要上的课都交在主的手中。每一次都让我们在这里享受你同在的甘甜，还有同在的宝贵。我们就一直渴慕你，主啊，那个直到我们有一天在荣耀里跟你面对面。主，你借着保罗告诉我们说，到那个时候，知识就可以归于无有了，因为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知道你，正如你知道我们一样。哈利路亚！我们赞美我们的神。我们即将散去，你也继续不断与我们同在。在新的一周，给我们非常美好的那个丰盛的一些眷顾，而且那个受难节、复活节马上就要来了，也让我们多多将我们的思想、生命、脑海意念都沉浸在主给我们的大爱的预备，然后呢，还有彰显，还有成就的方方面面。谢谢我们的主，赐福我们分散的脚步，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